这一章经文呢，我们再把里面的重要的意思，我们再稍微用一点时间呢，再看一看啊。这个中庸啊，这个中庸这两个字，一个庸字啊，在这个《礼记·中庸篇》里面，郑康成的注解，他就把这个庸字有两个意义。一个呢，就前面解释个中庸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把这庸啊当庸字讲。中庸呢是用中，用中之道，是这个意思。在后边讲到中庸的这个里边的内容的时候啊，他就把庸字当作长字讲，长就是这个当永恒的那个长字讲啊。那就是说这两个意思啊，合起来讲是什么呢？这个中庸啊，就是个用这个中道，这个用这个中道啊，这个中道就是常行之道。中道是个常道，这个常行之道的时候啊，就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的。那就是说，你用这个中庸之道用在什么时候啊？古时候用中庸之道，孔子那个时候也用中庸之道，一直到后来到我们现在，还是要用中庸之道，这就常行之道。不但在中国，孔子那时候讲孔子是鲁国人，不但是鲁国。如果以外，这个齐国、晋国、这个楚国这些国家，都需要用中庸之道。那现在我们这世界啊，这个扩充了，这整个地球啊，你无论哪一个国家，你的国家是个在位者呀，你要想把你的国家治理的啊，这个一切都上轨道，那你也要学这个中庸，行这个中庸之道。所以中庸这两个字啊，是常行之道。用这个常行之道啊，超过一切时间、一切空间的，这就显示中庸之道的重要了。那么再看这个中字，中这个字啊，就是恰到好处，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过呢就是超过了这个中了，不及还没有到这个中的这个境界。要做到恰到好处，叫做中。 比如说我们办一桩事情，办一桩事情呢，你办到9分没有办到10分呢，这个9分就算是不及，办到了10分呢已经是正好啊，你认为哎这不够，还要再办，再办呢，办到11分这就太过了，过了与不及都不是中。那么了解中是这样啊，办事情是如此，我们做人修道无一不如此啊。中庸是教人家学圣人的，学圣人是什么呢？学圣人就是学天命之微星，就把这个星啊又能开发出来。新开发出来怎么开发呢？你一开始哦，你就是这个就讲这个性吧，一开始就讲这个性，谁懂得这个性啊？意思都不能够明了了，照这上面去做，谁能做的，谁能够能够行，能够照办，谁能办得到啊？所以《中庸》里面，那个子是写《中庸》啊，子是叫什么？他说：“我们这个人呢、啊，都有喜怒哀乐这些情啊，情不是好事情的。”正是我们有这个情，才把这个天命之微星，把这个星把它盖起来了，障碍起来了。星一障碍起来呀、啊，我们就变成这个有烦恼、有生死的这个凡夫了。凡夫俗子啊，什么叫凡夫俗子啊？有生有死，有种种的烦恼，这就是凡夫俗子。这些凡夫俗子怎么来的呢？就是有这个喜怒哀乐这些烦恼。那么知道这有这些烦恼，那你马上不要这个，全部把它破除掉，这当然好了。但是要问谁能够一下就能破除，谁办得到啊？你要求那样做的话，人家办不到就把人家吓跑了，人家不学了。这叫顺乎人情啊。中庸之道就是学中庸，就是一步一步学啊。所以《中庸》里面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啊，这个情啊还没有发出来，这叫中。儒家的经典讲的简单，没有发这个喜怒哀乐啊，这个就是没有动念的时候，这个念头啊，我们的念头这个还没有动的时候，没动念的时候，你要问这是什么境界呀？没动念的时候就是天命之微星啊，这叫中啊。讲儒家就是讲儒家的经典，你不要把这个佛家经典来比着看。佛家经典呢是那个唯识学讲那个唯识，就是这个 喜怒哀乐这个没有起现行的话，种子在哪里？种子在哪里？那个种子还不是本性的。佛法讲的维系，儒家讲的没有那么维系的，但是概略的讲，意思就是那个样子。这个必须要明白，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这个没有动念的时候啊，这就是中。中就是如如不动，就是本性。但是谁能够不发呢？谁能不动念呢？一动念的话，不是喜就是哀，就是乐，就是怒。就是简单说，要详细说是有七种：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七种再详细了更多。那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呢，你动念就是这些情啊，情这些一动念就这些烦恼啊。动念之后怎么呢？你不能不动念，动念就是这些烦恼怎么呢？众结，法而皆众结啊！一发出来，一动念出来啊，你自己。学中庸的人，你要应该这样学：起的这个念头啊，要问这个念头是喜怒哀乐啊，还是什么啦？不管是喜是怒是哀是乐，你都必得要知道，这都是烦恼，不能让它继续的那样发展了，把它控制住。这就是节制，中了节了，法而皆众节，谓之和，这就是和啊。我们怎么学吧？我们跟人家来往相处，无论遇到喜怒哀乐的话，都不要过分。一出现的时候啊，赶快就把这个把它节制下来，保持一个和。保持这个和啊，这就是礼节啊，懂得礼节啊。照这个礼仪上面去做，前面比如说你要懂得中庸之道啊，法而皆众结，谓之和。就前面那个子见男子啊，你就那一章书你就能够读得通了。孔子为什么要见男子呢？他知道这个礼啊，以礼待人呢，处处要知道这个节，能够知道一个节制啊。保持一个和谐啊。修道的人在世间办事，和谐这个和字非常重要。得起一个和字，在人事上没有任何障碍，自己修道上啊，这个我执啊，就慢慢能够把它降服下去。不但我执能降服啊，我们就是这个生理，这个身体上面呢，你经常的处在和谐的这个状态，你也能够得到健康。一个人那个气氛不平，长期的那种气氛不平啊，感受这个压力太重了，身体不会健康。你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和字啊重要。那么和由和，然后一步一步啊，由浅处往深处这样修养，就到了中，到中就能够这个证到本性。所以中庸里面讲，中也这天下之大本也啊，中这个你要认识自己的本性，就是个中啊，这是天下一切办事情一切学问大根本。你要求了生死，也要知道这个根本，往这个根本上去修行。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你从这个节制喜怒哀乐得其和谐的话，达到什么呢？达是通达，通达这个大道就是通达中庸之道。你要想得起这个大根大本呢、啊，得到这个正道自己本性啊，就要从这个和上面去用功夫。这是儒家的这个教人家学啊，他的好处。你开始做的话，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只要你虚心，你要想了生死，想这个在世间办事情呢，没有任何障碍，甚至于就连自己想自己保持身体健康长寿，你就知道在这上面求其一个和谐，求其人和，知道这个好处，人人都可以学。学到好最高的境界，就证到自己本性了。你看看，这个多么好啊！这是儒学的，这个人人可以做，人人都可以成功啊！这就中道，中庸之道，不是一开始就叫你把那个标准定的那么高。叫人家一步登天，谁能办得到啊？或者呢，只讲这个世间的这些做人之道，不能够让人家突破这个世间之道，不能够有这个有这个形而下学，进入到形而上学，那又不行了。中庸之道是叫人家从这个世间的学说这个融会贯通到出世间的学说啊，它是一贯的。所以孔子在这里明显久矣啊，懂得这个道理，能够照这个道理这样的这个用功夫修行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孔子那个时候已经很少人能够办得到。不但孔子那个时候很少人办得到，久矣，在孔子以前很久以来已经很少人能够办得到了。就是因为很少人很久以来能够很少人能办得到，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重要，就往这里面去修去用功夫的话，那就了不得了。这样用功夫的话，你有这个信心，你就不会为现在的那些邪知邪见的那些人说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话，我们也不因为他改变我们这个 研究中庸之道的呢，来改变我们的意思，我们绝不会为现在的一切的名也好利也好，不会为它来改变我们这个用功夫。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学术。现在翻到后面这一章372页，子贡曰：“如有不识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有病诸？”夫仁者，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尽其辟，可谓人之方也已啊。这个讲这张书啊，在这里很多古人的注解也没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思能够注解出来。就是雪庐老人呢，研究之后他有特殊的讲法，这个特殊讲法的话，我把这意思介绍出来，各位一看你就知道了。你把他老人家这种讲法，然后把古人的这个所注解的这个一对照，你就知道了。那么学宫先举出啊孔子先讲的这个四句话，这个四句话在后面那一篇呢到下学期才能讲了。那一篇的那个四句话就是这个：知于道，聚于德，宜于仁，友于义啊。这个那么学宫在这里啊，先把孔子的学术思想啊，把这四句话举出来。这个四句话是代表孔子的全部的学术思想，也就是把中国文化全部的文化一个总纲领。至于道，这个道啊，只是志向，我们求学的志向就是在这个道上面，道就是这个天命之谓心，这个心。我们求学的目的干什么了？就是在把这个心开发出来。心开发出来为什么呢？心开始就成为圣人了。儒学讲这个圣人就是觉悟啊，觉悟成为圣人的话，佛法比如说三贤十圣啊，登地菩萨就是圣人了。成为圣人就是发生大事了，生死就了了。就是至于道，就是讲的这个道，讲这个心。居于德呢，德是性是不容易懂，讲这个德好懂。这个性是无形的，这个德呢要起作用的时候啊，它有了形式了， 有那个形式，只是像形式啊，还没有具体的像啊。说比喻的话，它好像有那个树根了，有根了，根呢，根树根我们一般人也看不到，它埋在这地底下。那么它这个油性起作用，好像这个树了起了生长那个树根了一样的，这个是就这个德。依于人呢，这个人呢，就像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呢是往外发，那个根是往下扎根，根是往里边的，那个种子往外发的。这个德呢是根据道来的，人是依于人，是人是从德里边呢发出来的，从德发出来的话，它是德是像那个树根一样，人家看不到。这个人表现出来呀，这一半还是在内，一半向外了，向外是好懂了，人家往外发芽，往外是好懂了。第三、第四是由于一，一就是六一呀、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六种艺术啊，还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白宫技艺，这些都是叫做艺呀、这是在外面的，纯粹讲外在的。外在的比如说拿现在讲万事万物，包括这个科学的技能、经济的这个财货等等，这就一。这个四种啊，道德人，这个三种啊，这是原理，就儒学来讲是根本的道理，是一个全体的，都在这里。由于一呢，是万事万物的一个大用。前三面是这个至于道、居于德、依于人，这三种啊是原理、全体、整体的一个本体。由于是有体起的万事的大作用、大用。再简单的讲，前三种是理，后边这个由一是施，一个是理体，一个是施用，先把这个记住。那么现在了解这个以后，我们就看这个经文了。子贡曰啊，子贡就问对孔子说了，问孔子了，如有假如有啊，有个人呢、博施于民，博施啊普遍的，施就是施舍，博施就是佛家讲这个行六度法门菩萨道，这六度是布施啊，布那个字啊，大家都学这个六道了，布是怎么讲法啊？布是指的这个布，一个经线，一个纬线， 经纬这两条线呢，你织布的时候啊，就是用一道一道横的叫纬线，一道一道直的就是经线。不管横线再多，直线再多，不外乎一直一个直，一个横的，就经纬两种线的。这个经纬两种线呢，任意的延长，延长无限的延长啊，就是超越一切的空间，这叫普遍。那这个织布的经纬这两道线呢，延长的是超越一切的空间呢，就无所不在。那你布施啊，你这个施舍啊，比如说哦，我在台湾，我就是布施给台湾人，或者范围更缩小，我所认识的人，我布施给我这所认识的人，那你范围太小了。讲布施不但是指，不应当只限于你所认识的人，也不能够只限于台湾这个本地方人，台湾以外还有这个世界的那个各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那一个，除了全世界人类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这个众生啊，这都是布施啊。在这里讲布施啊，布施就是布施广泛的，就是跟布施是一样的。他这里讲布施于民，民是指的人类，没有讲的像佛家那么讲这个六道所谓的众生。佛家除了讲六道以外，讲的高的境界，九法界都要布施，比如说是六道了。这里是只讲人道。假如有一个人，他那个布施于民呢，广泛的这个用他这个财物，这个施是指的是用财物啊，不是给一般人，而能济众。这个又能够啊，这个济众是什么呢？众是济是救济，那么博士又能救济呀、啊？救济的范围更广了，除了这个财务以外，还有用其他的方式。那么这样的话，何如子贡那个言语，在言语科这是第一了，他问话问得很巧的了，很巧妙的了，能够布施于民，而又能够救济大众，何如呢？怎么样？然后后面最后这一句话，可谓人乎？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一个仁义之举啊。算是一个人人了， 孔子就答复他，子曰，孔子说了，何事于人呢？这个狮子，你们可以看这个其他的注解，这里我就不讲了。这里学宫的讲法，为什么前面把这个那个六句话四句话举出来呢？前面三句至于道居于德依于人呢，都是原理，就是离体，后边由于义啊，而是这个万事大用，就是适用。这个由于义包括这个财，这个财产，各种技能。子贡问的这两句话了，过失于民是指的这个财货了，财产了，而能击中，除了财产以外，还有用种种其他的技能来救济大众。这个什么呢？拿财物来也好，来施舍也好，拿这个技能来救济也好，这都是施啊。你懂得那个是施了，在这一句话讲，孔子说：“何施于人呢？”你问呢、啊？可为人乎？你说是不施于民而能击中，问这是人是不是人？那你这一问呢、啊？你是把这个人呢、啊，当作事用来讲，而人不是事啊，人是理呀、啊，人是跟那个道德一体的，它是一个全体呀、啊，它是个离体呀、啊，它是个离体。你拿这个不施于民而能击中这个适用来呀、啊，来当作人，这就错了。所以反问他一句：何施于人？你为何拿这个适用来解释这个人呢？这句话就明了了。下面就解释了，你要拿这个适用的来作为这个人的话，用这个来实行人的话，那毕业就是说，就照你这样的讲法，你用这个不施于民而能击中，这说是个人了。那圣乎尧舜呢，岂有病诸？就像圣人尧舜这两个字可以分开来讲，圣人是有圣人之德而没有天子没有圣人之威的，圣人也办不到。就算尧舜有圣人之德又有圣人之威，有天子，尧舜是有德有威的圣人了，就叫他们来办呢、啊、岂有病诸？病就是啊，感觉为难了，还办不到呢。诸是之于这两个字啊，病之啊，病之那个之字就是指的，照你这个讲法，你拿个师来当作人呐、啊，你叫他来这个不施于民而能击中啊，他也办不到。至于这个愚字是一个疑问的话， 就是像这个尧舜他来办呢，他也难办，他也办不到嘛，他也办不到禹，禹就是，哎，可能也办不到了。孔子圣人的话是用活动的语气，即使照你这个讲法了，嗯，尧舜都办不到了，普通人能够办得到吗？普通要学圣人，要学人的话，他能办得到吗？为什么尧舜都办不到呢？你想想看啊，尧舜那时候是天子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天下一统的了，叫尧舜来这个天下那个把那些所有的这个天下人满足天下人的需求，嗯，让天下人都有财富而不匮乏，嗯，这个尧舜也办不到，嗯，这就是在讲这个技能这一方面，你叫尧舜到处拿这个技能来，来救济天下人呢，也办不到。在那个时候办不到，在现在你叫尧舜生到现在了，更办不到。嗯，别说别的，就是就台湾这个小地方。嗯，台湾现在大家这个失业的失业，这个困苦艰难，各种的这些这些问题多得很。你就尧舜生到现在，他也很难。嗯，何况台湾以外还有这个全世界的这些人这么多啊。全世界这么多人的话，你叫尧舜拿这些博士普遍的拿这个，全世界这个穷人多得很。对，衣食住行不能解决的人太多了。对，你叫尧舜拿这么多钱财来救济他们，施舍给他们，他能办得到吗？办不到的呀，这个事实上办不到的。那办不到怎么办呢？你问的是人呢，学人是孔夫子的教育，教弟子学人是，那个道那个德，孔子不教学生为难，嗯，但是你先要学人，先学人在哪学人呢？从这个理上面学。那么先学人的时候呢，学人怎么学法子？行不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呐。己欲立，己是自己。你要学人呐，怎么呢？自己先要立得住。孔子他自己他曾经说，吾师幼吾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而立，立什么？你要问现在大家讲论语的，三十，孔子三十岁立了，立的什么了？立就是志于道啊，志于道，居于德，这个道德上面他立得住了，立这个那个建立起来了。那么在这里，己欲立而立人，现在这先求自己在这个学术上能够立得住。立得住就是啊，要自己志于道，居于德。 你的功夫没到没关系，你先要明了这个道理。就跟佛家那个马明菩萨写那个大乘起信论是一样的，大乘起信论叫一般没有学过佛的人，你先要相信你自己有真如本性，先要有这个建立这个信心，建立这个信心之后，你在讲修行的功夫，讲修行的方法，目标定在哪里，然后就是就能不会错误的修，就是修的不错的了。在这里个至于到这个叫你先己利利人呢，先至于到于欲得。再呢，己欲达而达人。达是通达。达的是什么呢？它跟离是不一样。达是这个通达这个天地人三才之道。所谓天地人三才之道啊，天就拿现在这个学术来讲，就是自然。你现在讲环保也好，讲生态学也好，自然，自然界我们要懂得。中国讲这个无形哲学，无形平衡呢，就是人与自然、天地人要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啊。你通达这个三才，人与自然界的种种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其他的这个这个动物都要通达。再呢是由于意，由于意就是一切记忆，由这个意就是通达，直接是意的深造到了最高境界，就直接由人到德到道，通达本性。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修人呢？你自己先己欲利而利人，自己立得住，然后再帮助人家来立，自己通达了，然后才达人。能静取于批呀，所以这个能静取批是什么呢？就修这个理。理是什么呢？理是啊，这个孔子也讲，博学于文，乐之以理啊，这就是能静取批。你学可以广泛的学，一切的学术都要广泛的学，然后真正用功夫就是乐之以理，从理上面来下功夫。理什么下功夫啊？前面讲啊，学中庸之道，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子见男子，这个就是守住这个理，这个都是中庸之道，这是能静取批。在理上面呢，以自己的感受来这个叫人家来对待人家，可谓人之方也已啊。方是什么？方是两条船并在起来，这是这个佛法讲这个方啊，从这个用这个船呢、啊，从这个岸渡到彼岸。孔子讲学人你要有学人之方，学人之方就是能静取批呀、啊。你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然后从理上面学，你这个人才学到。不是说是你不是于名 而能击中那个，你从事上面，你把这事解释人呢，那学不到的。这张书大致讲到这里，你自己各位用功夫的时候啊，你必须得把古人在里面所讲注解你都要看了，然后对照着雪路老人讲这个，你就比的一比较你就知道了。啊，这样讲法才对于我们办事修道才真正有受用。那么这个这一篇呢，永野篇也讲完了，到了下学期啊，就从书二上面开始讲。下课。
你跟他们讲话，这个上人今天就是万家来，好一点。
啊，行，好好。